三国至今的1800年左右的时间里，如果问中国历史上谁最被文化人推崇，一个是诸葛亮，另一个就是谢安。他凭借自己风流倜傥的名士之风，倾倒了李白、苏轼、王安石、辛弃疾、陆游等无数文人。不知谢安，不懂中国文人风流；不读谢安，不知传统士文化渊源。大禹茶馆之乱世名相谢安传正在播出。
安时风流无奈何，欲将赤骥换青鹅，不辞便送东山去，临老何人与唱歌。咱们今天呢，继续给大伙儿说呢乱世名相谢安传。昨天咱们讲到哪儿啊？桓温呢在新亭摆了这么一场鸿门宴，那阵仗确实够吓人的，威风凛凛，大阵兵卫就等着谢安和王坦之来自投罗网了。而且明眼人这么一瞧啊，就知道这谢安的帐子后边啊，肯定也埋伏刀斧手了，到时候摔杯为号，哎，这帮刀斧手一拥而上，这俩人就得剁成烂泥。大臣们呢也个个的都各种惊恐啊，比当年呢行费力的时候有过之而无不及，都害怕呀，都惜命啊，是不是？哎，不少人也开始商议了，哎，得了，要不然呢咱们就算了吧，奏请皇上给他个摄政王去吧，好歹咱们先别把命丢了呀，对不对？后来咱们慢慢的再跟他纠缠吧，是不是？就在这气氛当中啊，谢安呢说实在的，你说他不怕吗？他也怕，这死谁不怕呀，对不对？你要真是不畏死了，何畏生啊，对吧？所以说这人呢，他有一些不管你，而且官当的越大的越怕啊，心里咬着牙，但是脸上呢他可不动声色。他知道今天呢要说跟着王坦之和这帮大臣们一起害怕，哎，自己稍有气馁的话，那以前那些所有的心机可就全算白费了。于是呢他也想好了，哎，所以你们怎么来吧，反正今天我就死在新亭，这事儿我也得做到底。一瞅身边的王坦之，心里这个无奈啊，本来啊他们俩还能相互帮衬帮衬，现在王坦之往那儿一站，头也不敢抬，冷汗一劲往下掉，跟他烂泥似的，官服都湿透了。你再一瞅手里抱着那个上朝记事用的手板啊，就护板嘛，整个的护板拿到了。而且这位先生根本没察觉，谢安心想，完了，这兄弟那是指望不上的，得了，我自个儿来吧。王坦之啊，那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谢安心里也拿定主意了，得了，我就自己吧。打得方方走上前见礼，环视周遭形势，忽然直截了当的朗声发问：“哦，桓公啊，我听说呢，有道的诸侯当为国家守卫四方，您却为什么要执兵于帐后呢？”就这么一句话，问的桓温当时就这么一愣，哟呵。这谢安怎么问出这么一句话来，确实有点出乎意料。本来呢他摆这个架势就是想把这些人先吓唬住，而且呢是王谢先欠了他的嘛，在气势上他好歹无论如何他都是占主动的，就算他开恩不想杀王谢了，那这些人也只能唯唯诺诺喵喵的站在后边扯皮啊，最多呢最后多少啊向他让让步，哎，但是没曾想谢安居然丝毫不给他留退路，一句话把他封住了，你不是狠吗？好，我比你更狠。谢安这句话狠在哪儿呢？那谢安呢所以这么做原因就是因为朝廷没退路了，他不准备啊跟桓温扯皮，那摄政王我是坚决不能给你的。那么谢安刚才这句话啊，桓公，我听说呢有道的诸侯当为国家守卫四方，您却为什么要执兵于帐后呢？这句话咱们说的凶险在哪儿，狠在哪儿呢？这句话呀他狠就狠在什么，哎，意思就是你啊桓温，我告诉你啊，你有刀手我知道，你摆这么大阵仗什么目的我也知道，不然你就杀了我，然后你篡逆，你把司马氏彻底撵下来，你当皇上，不然你就乖乖接受朝廷这裁夺，当你的辅政大臣，别的不可能啊，你想当什么摄政王没门，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吧。哎，这一下谢安倒是先声夺人，站了一下主动了，一句话把桓温逼的是必须做出选择了，你看给你撂两条路，要么你篡逆，好，天下人共诛之，要么你就当你的辅政大臣，你就别想摄政王这个事儿，不可能。这个时候桓温经过艰难的心理斗争，那关于这其中的原因呢我们一会儿再补充说啊，但是无论如何结果就是桓温做出了选择，他选择什么呀？ 选择接受朝廷的裁夺。好一会儿呢，桓温忽然笑了，换上另一副神色，哎，安石，我没别的意思，正是不得不防备一下嘛，啊，然后吩咐，得得得，你们都走吧，都走吧，哎，帐后边的兵也撤了，身边的这些个禁卫军也都撤了，拉着谢安谈闲篇，两人高高兴兴聊谈大半天，哎，真跟好朋友似的，把满朝的大臣们看的是目瞪口呆，说这俩人怎么回事，刚才这俩人眼睛瞪得比铜铃都大啊，这会儿怎么了，这么重大无比凶险的这么个事儿就这么着解决了，这里边是有内情的。这里边有一个发人深思的一个问题，桓温最终为什么放弃掉了？当然了，有的史学家说啊，说以谢安当时的名望和无畏的气度，这桓温呢被吓住了，折服了，使他在一瞬间改变了主意。当然说呢，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呢，这肯定啊有这方面的原因。但不过呢，说实在的，说你就让一个人这个名声就给折服了，多少显得有点虚。我们不妨呢来说说这个事儿，这里边有一些实际的一些原因。其实这里边原因挺深刻，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桓温呢，他说吵吵着我要把这个王坦之、谢安都杀了，自己当皇上。他真杀得了这谢安、王坦之自己当皇帝吗？他能成功吗？他能长久吗？这个是有待商榷的。咱们来瞧瞧桓温本身的实力。那第一方面呢是方阵方面。这个时候啊，桓温呢确实统了东晋所有的方阵，所有方阵的刺史呢基本上都是桓家人。但是问题在哪儿呢？这些方阵真的就是他桓家的吗？这个难说。刺史呢就是一官职，虽然呢他们大多啊都挂这个将军衔，但是都督多少多少州军事啊，这是有的。但是这些桓家人对这些个军队和这些个地区的真正掌控能力到底多强呢？那咱们分析分析啊。首先豫州，豫州呢是谢家的地盘，人家经营了十好几年，你根基比桓温深得多。后来北府将刘牢之就是出于当年豫州谢家的旧部。这是豫州。江州原本是琅琊王氏在经营，徐州呢是刚刚弄来的，哎，扬州呢是京师之地，朝廷的控制能力啊，哎，比他桓温强。他这个扬州牧始终都是个摇领，他始终没有真正的到这地方来当着扬州牧。其实算起来，桓家真正能放心的势力还就是老家荆州，这个尽得天下之地的大事，说实在的虚得很。这其中的内情，就算别人不清楚，桓温自己可是清楚得很。这是第一方面方阵，第二方面的下属。之前咱们也说了，桓温出道了几十年，除了桓家自己人，除了西超和王寻那是他亲信，也就没再得到什么人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也不是我们桓大将军没个人魅力，相反呢，他已经很注意拉拢人心了。根本问题是出在什么呢？出在制度上。什么制度？门阀制度，九品中正制。桓温就是九品中正制的直接受害者。九品中正制是高门子弟啊，坐取官职不需要呢再去奋斗。寒人就是普通老百姓家里只能当极下等的小官，桓温的这些个能管用的下属绝大部分都来自高门士族，人家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家族，那才是人家的根儿，人得为自己家族的势力做努力，怎么可能死心塌地跟着你桓温呢？哎，谢安、谢玄、王坦之甚至是王辉之类这些名士，这都是从桓温这儿出来的，可是有一个跟你桓温一条心吗？对不对？西超是个特例，也搭上那时候西家走下坡路，倘若说西家如日中天，也跟着王姓二族似的，你看西超愿不愿意搭理你桓温？王寻是琅琊王氏的，是个比较积极事进的这些子弟，他看中的是什么？当官，是觉得说我在桓温这儿我能有好处，能当大官。他也根本不是桓温真正的亲信，只要桓温倒了台了，他肯定就跟胡孙似的，他就散了。那这第二方面，下属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声望。其实桓温也看得很清楚，在目前东晋这国家里啊，声望是极为重要的。你要想干成什么大事儿，就必须得到高门士族的支持，得到他们的支持，你就要靠声望混进他们那圈子里。哎，他也一直在努力啊，但是始终没成功，于是就一门心思呢靠战功来换声望。可惜了呢，自己又不争气，在方头大败一场，导致呢求九锡禅位的办法没有办法顺理成章了。如果他把声望扔了，撕下面具就能武夫之能来取胜，谁不听我的我就杀谁，这也行，那他就是跟整个国家为敌了。谢安呢是当时众望所归啊，你把谢安宰了，你就是倒行逆施啊，哎，必然呢是大失人心的，还怎么统治天下呀？ 而且想想，就算你篡位成功了，这国家还不得靠人家高门士族来支撑啊？你再发狠把这高门士族全宰喽，那这国家一下没了支柱了，立刻就会天下大乱呢。一人的力量永远都是渺小的，成就一件大事那是需要很多很多方面的支持的。而第三方面、第四方面就是支持了啊，就是威胁了。这个威慑呢，是这个桓温呢最最惯用的手段，一直把这个司马昱啊整的是搞不着、摸不着天、摸不着地的。其实这也是他能用的最好的办法了。靠威慑，他当了大司马，统了全国的军事；靠威慑呢，他录了尚书事，成为宰相了；靠威慑，他成功的行了废立了。但是，他这最后一次的威慑呀，碰上的不是司马昱了。而是就不吃你这一套的谢安。谢安虽然说一向隐忍不发，但是大事关头呢是很果断的，出手毫不留情。从他后来削减桓家势力，迫使桓冲让出下游的事儿，就能看得出来。啊，不恰当的设想啊，如果说谢安20岁就出事了，然后还能很快在朝廷崭露头角的话，那桓温很可能就做不了这么大了，对吧？其实桓温真正下定决心杀谢安了吗？也没有。他更主要的就是想威慑。你试想一下，他要杀谢安王坦之之后篡位，那就该突然举事啊，这也很容易办到啊。而且这样朝廷猝不及防，来不及调兵，还少遇到抵抗呢。他把声势造那么大，弄得整个健康恨不得人人皆知，说他要杀谢安王坦之，为什么？那不就为了想吓唬他们吗？然后乖乖给他一摄政王，这样我们的司马丞相啊，司马昱是不是，那肯定也就就范了，不是连王坦之都已经顶不住了吗？但是问题是，这是箭在弦上，人们预测不了他的力量才会害怕。但是一旦说你这箭啪射出去了，你就这一支箭，再没什么可以别的东西了，对不对？是不是你射出来这支箭，这支箭真那么犀利吗？真那么有能耐？真那么有本事？这一箭就能封侯吗？啊，桓温也得看对手。你让司马昱啊，早就下根颤了。但是这回遇上的是谢安，谢安非常了解桓温，谢安相信桓温自己也明白，杀十王大臣再篡位对他来说那是不明智的，这天下你坐不住，因为国家目前的大局啊不适宜这样，所以谢安也才有胆子去跟桓温正面对抗，这就是他的底气。当然了，这也是一招险棋啊，如果说桓温就不理智了，我就是把你杀了，杀完了之后我也不管不顾了，那说实在那也是天意，那就不是谢安所能控制的了，那谢安也就只能以身殉国了。而最后呢，桓温还是明智的，这其实正说明啊，他也是有远见的人。看看八王之乱的时候，那些个诸侯王们啊，轮番进洛阳坐庄，什么摄政王了，当这那个，结果有谁落好下场了吗？虽然说桓温远胜那些人，但是，哎，要到像曹操那样统领天下呢，还有很远的路啊。所以说呢，进坐存亡，在此一行这样的事情的内情，大略也就如此了。不论谢安还是桓温，对这件事的处理都是令人称赞的。国家稳定了，没有战乱和血腥，把这么大的事就这么给解决了，也没出现严重后果，这才是政治家的远见和风度。但是这件事对整个东晋来说，它可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那么这件事都标志了一些什么呢？桓温最后的结局又是什么样的呢？今天咱们先不说了，看时间马上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呢是大宇茶馆之话说唐朝，广告之后咱们再见。